弟兄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将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18-27节。马太福音21:18，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圣经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你，认识你，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照你的话语去行，成为一个真正讨你喜悦、荣耀你名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进入到马太福音21章以后，我们上次已经讲了马太福音21章的第一部分。耶稣，我们看到耶稣他主动的彰显自己是天国君王的身份。我们知道，在21章之前，凡是认耶稣是基督的，或者说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都叫这些人隐藏，不要告诉别人。但是进入到21章以后，耶稣就他主动的彰显他具有天国君王的身份。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唯有作为天国君王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才能够真正的救赎我们，把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当耶稣显明自己是天国君王以后，我们在21章以后，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就与以前的教训有很大的区别。耶稣彰显到天国君王以后，他很多教训都是启示他要审判，有关审判的教训。他作为一个天国君王，他是来到地上要审判这个世界。耶稣做第一件事，我们上次讲过了，是洁净圣殿，将属于天父的圣殿完全的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当那些祭司长、先那个文士问他的时候，耶稣也借着旧约圣经的启示预言告诉他们，他就是有这个天国君王的权柄和能力。今天的经文是主耶稣彰显天国君王以后行的第二件事，或者说开始他另外一个教训，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念的他咒诅无花果树。耶稣行的这是一件审判的神迹，他是耶稣让无花 火树枯干，这是一个审判的神迹。这个神迹，有的弟兄姊妹说，为什么要审判无花果树？因此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神迹是个比喻，预表耶稣要审判这个世界，要审判那些抵挡他的人。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和对罪的审判，主要的是对按照以他的形象被造的人发出的。上帝，圣经我们看到，圣经整个圣经启示就是启示一上帝如何拯救世上的人一本书。也因此说，上帝的救赎和审判都是对人发出来的。那但是圣经借着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个启示，为的是让人知道世上所有的上帝所造的东西都是在上帝的审判权柄之下。耶稣没有直接审判的，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但是他要借着对无花果树的审判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在上帝的审判权柄之下。所以我们不要看上帝现在，你看啊，很多人犯罪，很多人亵渎上帝，很多人甚至在那里咒骂上帝，好像他都活得挺好。他现在活得挺好，不等于上帝不审判他们，只是上帝让他们，上帝还是怜悯这些人，让他们能够在地上仍然能够存留，但是审判必然会来临。所以说主耶稣是借着对无花果树的咒诅来显明他要对世人的审判这件事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今天经文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任意妄为，我们怎么做都没事啊，反正也看不到上帝的手，看不到上帝的审判。上帝有时候的审判是很轻微的，我们会觉得没关系。上帝有时候审判是一个提醒，为了让我们归正，回归到他面前。但是人的罪就是对上帝那种慈祥的提醒不放在心里，以为上帝没有权利对我们审判。上帝的审判从圣经来看一定会临到我们，而且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在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这一点是确定的。所以说审判是必须会有的，虽然我们不喜欢听到上帝审判的信息，虽然我们不希望听到有地狱的消息。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啊，全世界人都会得救，没有一个人进地狱，没有一个人进地狱，圣经为什么启示有地狱？圣经不启示多余的吗？地狱是肯定存在的，审判是肯定要进行的，圣经从来没有省略这个重要的信息。虽然今天的牧师，今天的传道人已经不传讲上帝审判的信息，然而我们看到圣经里上帝审判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够把它抹杀掉的，不可能拿掉的。主耶稣显明他天国君王身份之后，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教训就侧重于将来的审判。我们在以后讲道中会一次次看到主耶稣一直在提醒他的儿女要做好准备面对这个审判。今天我们先来看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审判显明了一个什么样的真理，让我们警醒我们应该怎样在地上行。第十八节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 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人子，他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饿了。主耶稣是完全与我们认同的，所以说主耶稣所说的试探也是真实的试探。主耶稣也是需要食物，这时候他看到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这棵无花果树叶子长得非常的茂盛。当主耶稣来到跟前寻找的时候，但是这棵叶子茂盛的无花果树却没有主耶稣所需要的无花果，没有主耶稣可以拿来充饥的无花果。这个无花果树是对主耶稣来说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无花果。这棵无花果树是一个比喻，象征当时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犹太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些祭司长、祭司们，他们代表着犹太教信仰。然而我们看到当时耶路撒冷犹太教的信仰如同这棵被咒诅的无花果树，虽然长着茂密的叶子，却没有任何可以被上帝所用的果子。也就是说，当时候耶路撒冷犹太教的信仰有华丽的信仰外表，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属灵名称的活动，守各样 各式各样的节气，但是他们不过都是借上帝的名号在做世上的事情，他们只是借着上帝的名号传扬自己的名，他们实质没有与上帝没有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不要听人怎么宣告自己的信仰。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宣告宣称他们是信奉上帝的，他们是信奉这位独一真神的，但是在他们的信仰中充满了假冒伪善，他们只有信仰的外表却没有信仰的实质。这是主耶稣最为恨恶的事，因为假冒伪善的信仰拦阻了以色列人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也就是这个假冒伪善的信仰拦阻了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上帝拣选以色列民不是让他们只是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拣选以色列民要让以色列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职称是什么？祭司的职称就是带领百姓来到上帝的面前。也就是说，以色列被上帝拣选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福音使命，就是要让全把世上的人都领到这位耶和华上帝的面前。然而他们的假冒伪善，他们假冒伪善的结果不但不能够领世上别的人认识这位真上帝，让带领世上的人来进入到上帝预备的天国里面去，因着他们假冒伪善，他们连自己也与天国无分。假冒伪善的耶路撒冷犹太教的信仰就如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有茂密的树叶却没有真正的实质。这就是主耶稣咒诅这位无花果树的原因，也提醒当时和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教领袖，他们就像无花果树一样，只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内心。结果在耶稣咒诅中，这棵无花果树枯干了。 当它枯干的时候，就表明这棵树在上帝那里是一棵没有生命的树，是与永恒毫无关系的枯树。所以今天的经文对作为基督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作为基督教会，我们也声称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信这位上帝的。然而我们是不是在这里诚实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在这里真正的认真的照着上帝的话去行，而不像耶稣时期的法利赛人一样，在上帝的话语外面增添了许多人为的规定和礼仪，结果将有关圣灵的信仰变成了毫无内容的礼仪和人的规条。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的保守，我们非诚圣经归正教会成立五年这个时间里，我们没有去追求那些外在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各式各样的节目，我们没有追求这些。然而我们要必须看到，追求外在的形式、外在的活动是今天基督教的一个时髦。有不少教会啊，我们要开展全能医治，然后聚会讲到没有多少，然后就开始赶鬼，就开始治病，所有的人都有长腿 长短腿啊，所有的人都要治。我们也没有，有些教会今年是全能医治，明年或者哪一年开始又一个新的运动、新的活动啊，全能更新的活动，再一年可能又出来个什么节目，我们开展等候上帝的节目。这样的教会他们只能在各样的活动中得以生存，几乎只有这样的活动才能够显明教会是在做属灵的事情。我们不会反对必须有的形式，我们宗教的必须有的形式是不可以缺少的。我一直在想这句话，有皮有那句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就想了老半天没想出这句话，查那个字典也没查到，后来查那个成语字典没查到，这句不是成语，我以为这句是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必须要的形式，内容如何存在？的确我们需要有形式，形式是为了内容而存在的，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的。而今天有些教会就在那里不断的换皮，不断的更换形式，不断的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他们不断换皮的时候，我们试想一下，是不是毛也无可焉附呢？你毛还刚没贴上皮又换了，不断换皮的内容又在哪里呢？他们看重这种形式，看重各种活动，他们就看重我们信仰的内容。如果我们做更深层的分析，各样的活动其实是对教会的否定，是对上帝话语的否定。有人说啊，胡牧师你不要说了这么重啊，好多教会都在举行活动。不过事实就是这样， 你开展这个活动，开展那个活动，你就是在对教会的否定。难道教会成立几十年时间没有做使人更新的事情吗？如果我们过去一直在做使人更新的事情，为什么现在要开展个什么活动叫全人更新的运动？你过去就在做，除非你过去没做，我现在想做了，我说我们要开展一个全人更新的运动。难道教会开始没有去关注人生命的更新吗？基督教不就是要改变旧人，使人的生命有更新吗？教会的真道，传讲上帝的话，不就是要更新上帝儿女的生命吗？为什么几十年，教会成立几十年以后，我们才提出这样口号，要全人更新？只能说明你否认自己，过去我们没有做全人更新，我们过去没有传讲上帝的话。今天提出全人更新，是讲本来是上帝的话语的工作。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更新别人，唯有上帝的话能够更新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更新人是上帝话语的工作，我们现在开展一个全人更新的运动，就变成了我靠我们人来做的工作，这就是对上帝话语的否定。我们现在开始做全人更新，全人更新难道是靠我们吗？不是，靠上帝的话。当初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就是看重这些仪式，就是注重各样的宗教节目，使无花果树的叶子长得非常茂盛，看上去很美丽很漂亮，然而没有一颗能被主用的无花果。所以说我们要警醒，我们五年虽然我们没有走上这条路，但是我们还需要警醒，我们不要用各样的活动来充填教会。如果我们用各样的活动、各样的仪式形式来充填教会，就是要走法利赛人的老路。我们生长出来的是许多叶子，生长许多叶子，有很好的外表，的确能吸引一些人。然后我们有很多属灵的活动，很多活动的确也能够使一些要表现自己属灵的基督徒心得到满足。啊，现在我们教会开始什么活动了，我积极投入啊，我是属灵的，使自己要表现自己属灵的心得到满足。不过这些都是茂盛的叶子，不是没有一点实质性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看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茂盛的叶子必会枯干，而且是连同整棵无花果树一起枯干，教会将被丢弃在上帝国度之外。这是教会要警醒的。感谢上帝的保守，不是我们有本领，是上帝保守我们教会不落入这样的形式之中。我们教会是踏踏实实的实行上帝，踏踏实实的行在上帝的话语中。我们教会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却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每一天都在努力地去遵行上帝的话。也感谢上帝，让我们教会的同工和弟兄姊妹能够认定走改革中长老制的教会治理模式。改革中长老制的智慧模式是新约圣经启示的教会智慧模式。我们不要把这个，哎呀，看得很一般，很普通啊，因为我们走上去了，我们觉得也没什么特殊了。 我们要知道教会走上这条路是走上圣经，上帝借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一条路。我们从圣经中很清楚地看到，特别是新约圣经，很清楚地看到教会就应该是长老制的治理智慧模式。那么当一个教会真正的能够去遵循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建造教会，去行在教会行在上帝话语的里面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件一般的事。因为当我们行在上帝话语之中的时候，上帝就会赐福我们。没有一件教会不行在上帝话语中，却上帝会赐福他的，我不相信。我相信上帝赐福教会一定是这个教会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当教会行在上帝话语当中的时候，教会就会结出合乎主用的无花果来。那么这样的教会就是上帝国度中一棵有生命的无花果树。在上帝国里成为一棵有生命的无花果树，表明了这个教会有份于上帝的国度，是上帝国度中的一份。当这个教会成为上帝国度中的一份的时候，每个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与天国有份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付出的每一份都是蒙上帝纪念的。所以我们不要吝惜自己的时间，我们该来聚会的就应该聚会，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间所摆上的在天上都是蒙纪念的。我们在教会所奉献的每一分钱在天上都是蒙纪念的，因为这个教会是天国里的一份。所以我们在这里所摆上的一切绝不会枉然，都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你在非诚贵正教会所摆上的每一点都在天上能纪念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就会有更多的摆上，因为你摆上的每一点在天上都是蒙纪念的，都是对在永恒中的投资。当一个真正与天国有关系的，真正是天国中的一份子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其实就是一个蒙福的，蒙了更大恩典的，因为我们每做的一件事在天上都是被纪念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耶稣二十一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的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不能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可以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喜欢这两节经文，都希望这两节经文真的实实在在的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应验。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很惋惜的说，很可惜有这样经历的弟兄姊妹真的不多。有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却石沉大海，根本没有音信。许多时候我们祷告了却事与愿违，根本没有成就。是不是这两节经文好像 说的不那么真实，但是圣经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是安定在天的，上帝的话必要成就。只是那么为什么我们祷告却没有按照这两句话能够给我们成就呢？只是因为我们对这两节经文的理解有偏差。这个有的弟兄姊妹说吧，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啊，还这个中文都不认识。但是这两节经文有个前提，耶稣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说第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这两节经文？耶稣是回答门徒问的问题，然后耶稣说了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两节经文。耶稣回答门徒什么问题呢？门徒问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也就是说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这两节经文是与无花果树枯干这件事是相关的，因为门徒们问耶稣无花果树为什么立即枯干了，耶稣才说后面的话。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使它枯干，这是个神迹，是个比喻性的神迹。叶子茂盛的无花果象征当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他们有着非常隆重的宗教仪式和外在的各样活动节目，但却没有实质性的宗教内容。他们本应该是一个认识耶稣认识上帝的宗教，却成为一个抵挡上帝亵渎上帝攻击上帝的宗教。耶稣咒诅这个假冒伪善宗教的无花果树枯死了，因此我们祷告的信心或者说我们祷告的事情应该是有关天国的事，因为耶稣就是做了这件事，然后做了无花果树枯干的这件事以后告诉他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只要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为了上帝的国度，是为了让上帝的国度能够在地上扩展的信心，让上帝国度得胜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战胜那些亵渎上帝攻击上帝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拆毁那些抵挡上帝力量的信心。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为上帝的国度火热，为上帝的国度祷告，为上帝的国度能够在世上得胜祷告，我们只要不要疑惑，耶稣说就必成就。或许我们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可没有这么大心智为上帝国度祷告，但是只要我们祷告的范围在与无花果树枯干相关的事情里面，只要我们的祷告与上帝国度有关的事情，我相信上帝都会成就。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很大的心智我们为上帝国度扩展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为自己能够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上帝啊，让我认识你，让我认识你更多，或者说上帝啊，求自己更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啊，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你能够让我如何为你天国的事火热，你做这样的祷告，上帝一定能够成就。所以二十二节主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我们不要把无人求什么离开无花果树世界，无人求什么也是在这个前提下，在这两节经文的前提下，也就是说有关无花果树枯干的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当你为上帝的国，为自己在灵命上的长进，无人求什么。这个无人求什么，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我们可以求与我们在世上生活相关的事情。我们在世上生活相关的事情和无花果树枯干的事是没有联系的。例如我们希望求啊，我有一个好房子，大房子，有了房子要大房子，有了车子要好车子，我们能够过奢侈的生活，甚至像哎呀我上班太累了，我最好上班能轻松点，然后报酬高一点，过一个不劳而获的生活。你这样的祷告都是违背天国真理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我们希望上帝成就了，成就这些事情，上帝是不会成就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祈求应该是上帝啊，拿着我这种贪婪的心啊，上帝就能成就。上帝啊，不要让我看到别人是大房子我就想要大房子，看到别人开好车子我就要好车子，上帝就能够把你这种贪婪的心从你心里拿走。你不要去祷告拿到这个房子，拿到这个车子，而是让上帝把你这种贪欲的心拿走，这才是合乎天国真理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祷告一定是与天国相关的事情，是祷告抵挡那些，战胜那些抵挡天国的事情，祷告让我们能够为天国火热的事情，祷告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的事情。当我们求对事情的时候，耶稣说只要信就必得到。我们求对了，而且我们真的要有大信心，不要嘴上祷告啊，上帝啊不要让我贪心，心里还是想呀，最好还是有啊，那这样的信心上帝不会把你那个拿走，你还是我们还会生活在贪欲里面。真心我们想过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荣耀上帝的生活，真心信心相信我要做这样的人，我们的祷告上帝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不要将二十一节二十两二十二节这两节经文理解为无论我们祷告什么上帝都听，但是这个无论什么是有个前提，就是门徒提的那个问题是这个两节经文的前提。你如果说祷告要明白门徒问的这两个问题，你祷告在这里面，在这个范畴里面，上帝一定垂听，上帝的话语一定是安定在天的。好，现在我们进行到下面看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当耶稣显明他有天国君王权柄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一旦你要彰显你有权柄，一定会有人质疑，一定会有人质疑你的权柄。如果你没有真正这样的权柄，你被质疑，你就一定会权柄会失去。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真正有天国君王的权柄，主耶稣 天国君王的权柄是对犹太宗教领袖以及世上那些民间长老的挑战。这些人在已经在权柄上的人就会挑战耶稣，他们站在权柄上，他们觉得不应该有一个权柄能够比我更大，不应该有个权柄能够和我抗衡，不应该有个权柄比我更有能力，所以他们不服。因为他们的原来的权柄是掌管着圣殿的权柄，因为他们原来只有他们可以在圣殿中教训人，现在有一个人主耶稣站在圣殿中教训人，他们的权柄就受到挑战，他们就来责难主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首先我们看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知道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所以说他说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些事是肯定的。这些事我们也借着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主耶稣做的事，医病赶鬼，平静风浪，传讲天国的福音，传讲天国子民的性格性情啊，主耶稣洁净圣殿，做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有权柄的，医病赶鬼需要有权柄，平静风浪需要有权柄，洁净圣殿需要有权柄，这些都是有权柄的人才能做的，主耶稣身上有这个权柄。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不承认主耶稣本身就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他们来责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仗着你靠什么权柄来做这件事，甚至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权柄给耶稣，所以他们又质疑主耶稣的权柄是谁给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不管是掌握属灵权柄的人，还是拥有世上权柄的人，就像圣经里所说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这样的人，一旦他们否认自己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才是一切权柄的源头，一旦他们否认这点，他们就马上质疑，马上会滥用手中的权柄，马上就骄傲到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他有权柄，当他不知道自己权柄从哪里来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抵挡上帝的人。我们重点我们要看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是圣经要启示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至于这些祭司长和民间长老他们这种状态，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这样的人，但是有许多时候我们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能够很好处理，我们要看主耶稣是怎样回答他们的问题。主耶稣要他们先回答一个问题，主耶稣先问他一个问题让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让主耶稣边上的这些听众能够清楚地认识祭司长和民间长老是一个怎样的人，甚至如果说这位祭司长和这位长老能够反省自己的话，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能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主耶稣问的是个什么问题？主耶稣问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 这对于祭司长和长老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他们完全能够正确的回答。他们无法回答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顺服施洗约翰的权柄，不信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他们抵挡施洗约翰。所以圣经说，我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说，这样你为什么不信他呢？他其实他的关键的问题点在他们不信，所以他没法回答。不信你要回答是从民间来的，老百姓不答应，所以说他就没法回答。因此他如果说他既然在那边议论彼此商议，既然商议了，但他的商议只是为了针对耶稣而不是针对自己。如果针对自己一商议，哎呀我们惭愧啊，天上来的权柄我们却不信，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商议的时候全是对外的，如果商议的时候好好省察自己，他就能够回应着回答这个问题，知道自己在最终。他们不信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具有天上的权柄，因为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我已经有权利了，我已经尊严，我怎么还能认同别人的权柄，在我之上的权柄？如果我认同在我之上有权柄的话，我就下来了。如果我认同我的权柄是太有限的，是很有限的，是很小的，那么我就不能坐在高位了，我就不能够让我自己那个骄傲的心得到满足吧。也就是这一切成为他们阻挡上帝的根源，阻挡他们认识上帝的根源，因为他们太以自我为中心，太自义，太要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他们不是不明白上帝的事情，他们知道上帝的事情，而是不愿意降服在上帝的权利之下。我们看到犹太教所有的宗教活动都不是真正的讨上帝喜悦，荣耀上帝的名，而都是借着上帝的名来抬高自己，借着上帝的名来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这就是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所做的事，他们一直在这样做，就养成一个习惯，我的权柄就是为我谋利的。什么真理都不重要，这个真理能够为我谋利，能够被我所用，能为我服务才是真理，不能被我所用，不能为我服务就不是真理，或者把它篡改，把它丢弃。所以这样的人呢，这是一群无理可讲的人，因为他们理全知道，只是说他们不愿意顺服这个真理。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当然知道他们，主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知道真理，但是他们不愿意降服真理，所以主耶稣不与他们讲理。对于这样的人，你和他讲理，你所讲的都成为他攻击你的把柄，他会拿着你讲的，把他消息改消息串，反过来攻击你。因此，对于那些道理很清楚，只是不愿意照着去遵行的人， 没有必要继续对他们讲道理。如果你还以为能够用道理说服他，跟他讲理，只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这是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时常要警醒的。我们时常要警醒，我们不要成为这种道理清楚却不讲理的人。要常常的在上帝面前谦卑的祷告，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道理很清楚，但是我就不遵循，别人给我讲理，我能够用许许多多扭曲的理来对别人。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行在真理中，降服在真理底下，不要把我们凌驾于真理之上，和真理去讲理。同时我们也希望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能够认清这样的人。一旦我们认清了，我们可以避免许多无意义没有必要的争辩，我们就不需要和那些人讲理。我相信使徒保罗他经历过这样的人，不是我们今天才会经历这样的人，使徒保罗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人。所以保罗在三卷教牧书信中都提到，不可为言语争辩，要远避无知的辩论。保罗说，对那些人你不要在言语上，你这句话错了，你这句话对了，在这个上面争辩。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人能够归心福音，不是凭着我们的口舌，能够信福音是上帝大能的拣选。基督徒能够走上归正之路，也不是凭着我们人说理，而是上帝自己做的功。我们可以栽种，可以浇灌，唯有上帝能够叫人成长。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从上帝那里支取上帝的智慧，做合宜的事情，说合宜的话，把荣耀归于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接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求你的灵运行到我们中间，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也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辨别，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做一个说合宜话、做合宜事的人，能够辨去、省去、能够除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辩，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走你所指引的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